第四十三章，
我这么说的时候，他们在听，听到后来，他们大笑起来，有个人居然笑得从椅子上掉到地上。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觉得好笑。秃顶的男人也在那里笑得前仰后合，他说：“你丫还挺能说，说的一套一套的。”他看上去十分高兴的样子。我想他一定是认为我说的有道理。他不懂得艺术的奥妙，但我讲出的道理他总归是懂得的。我就高高兴兴的打算要离开这里，不料秃顶的男人不让我走，他说先交罚款再走。我不免觉得失望，我讲了半天的道理他原来并没有听懂。我就说我不交，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。这时他的脸色就变了，他说你把这里当菜市场了，我代表政府执行公务，你说不交就不交。我就说我没有犯法，我不交。他说行，你不交也行，那就请你先到公安局去住着吧。说着话他就开始给公安局的人打电话，我心里不免的害怕，他要是把我抓到公安那里，我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。于是我转身就跑，刚跑了两步，有人就一脚踢在我的腿上，我就扑通一声跌到地上，我的那只包也掉到一边。那包原本就不结实，一摔就破了。只见我包里的东西稀里哗啦的落了一地，那些画笔、颜料、水杯、几件衣服、几册书，还有画，就像是受到惊吓的鸟群一样四处飞舞。摔倒的时候，我的嘴巴磕到了地板上，嘴巴上黏糊糊的，口里也是一股腥味。不过我顾不得这么多了，我得赶紧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收拾起来。我就趴在地上捡我的东西。你晓得的，最要紧的是那幅问道图，当时它跌落在地上，卷轴都摔破了，瘫倒在地上，就像一个落难的英雄，一眼望去令我心碎。我正要拾起它，秃顶的男人走过来，一脚就从我的手里把它踢飞了，只听得发出凄厉的破碎之声，两个画轴随之断裂开来，落到另一边去。唉，面对此情此景，我顿时觉得我的心碎成了好几块。我就奋力爬起来冲向他，嘴里骂了一句粗话，你个狗日的王八蛋。我还没有来得及冲到他跟前，就被谁踹倒在地上了。我在朝地上躺下去的时候，我听见那个秃顶的男人骂了一句，你妈个逼的，还想打老子。我醒过来之后，发现我躺在工商所门口的一棵树下面，嘴巴里的血腥味还有些苦和咸，身上的许多地方都在疼。老李坐在我旁边，一只手拿着一瓶水，另一只手拿着一颗烟卷。他喝了一口水，抽了一口烟卷。老李十分欣慰地说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这时候是傍晚，路上很多人走来走去，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没有说话。老李说，要不是他使劲求情，我就被公安逮走了，因为我是暴力抗法，要是被公安带走，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呢。老李说话的表情又像个救人于危难的英雄一样，可是老实说，我有点不相信他说的话了，我就没有说话。我还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，需要再休息一会儿。我的包呢？我说。包在工商所，老李说。我告诉他们，你的包里有重要的东西，是你祖宗留下来的。你看的比性命还要紧。我好说歹说，他们才信了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放你走啊。你明白这理儿吧？他们就说，那就把包留他们那儿。等你交了罚款，他们就把包还给你。 我就站起来找我的包，我摇摇晃晃地走，差点摔倒在地上。老李说，你找什么找啊，人家早就下班了。果然我看见那院子铁门上拴了一把大大的锁，我就长叹一声，顿时觉得我的心又碎了。我就在心里说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就那一个包，我走南闯北，浪荡江湖，从未让这只包离开过我，现在却被他们拿走了，谁知道他们把它踩成什么样子了。一念到此，心如刀绞，我就又喘不过气来了。我对老李说，李兄，你得帮我呀。老李听了我的话，神色十分不悦，他一点都不理会我心里的痛苦。他说，你这话说的就像是我没有帮你一样，我这么跑了一整天，求爷爷告奶奶可不是为你吗？我要不帮你，你早进局子了，你明白不？再说了，我自己的事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呢，他们罚了我一堆款，那房子你也看见了，贴了嫩大的封条，我还得花钱求人把封条给去掉呢，真他妈的倒霉，早知这事儿，当初还不如不画那些画呢。你看，老李就是这样的，他这么一通话说完，我不光欠了他人情，连他的麻烦都是我给他制造的。其实我早就晓得了，他一直拿我临摹的画当真画去卖，不晓得卖了多少钱。他这回是遇到一个懂画的，被举报了，但凭他的本事，过了这一阵，他能照样去卖假画。我就比不上他了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吃亏。老李的样子看上去简直比我还要委屈，只见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，哥们儿，我先走一步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就看着老李一摇一摆地从我跟前走远了，一直走到街上的人群里去，最后不见了。晚上我就一直待在工商所的门口，门口的那棵树下面有个石凳，我就坐在凳子上，两只眼睛盯着铁门，有时恍然觉得铁门开了，有人从铁门里进去了，我就站起身去看铁门上的那把锁，有时又觉得有人从别的地方进了院子，我就从铁门的栅栏里往里面看。我一晚上就这么看着铁门在门口走动，半夜时分我看见有巡逻的警察从门口经过，我就赶忙藏到那棵树背后，等他们走远了再出来。他们一晚上来了三次，我就在树背后藏了三次。快天亮的时候，我坐在石凳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等我一睁眼看见天亮了，很多人走来走去。我在心里问自己说，你这么等了一晚上，你是在等工商来上班吗？可是他们来了之后会还回你的包吗？你这么等了一晚上有什么用呢？我这么问了自己之后，自己回答说，哎，没有用。夜里不晓得怎么回事，我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我把这个问题忽略了，就好像我等上这么一整夜，天亮了这个问题就能自动的消失。等到天亮了，我发现这个问题还在，它鼓鼓囊囊的压在我的心口，要取回我的包就得交5万元，我就是再等上10个晚上，这钱的数目还是5万，一点都少不了。我倒是愿意交钱，可我没有5万元。工商所的铁门打开了，我看见他们往里面走，这时我才晓得我走进去没有用。我就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往里面走，我跟经过的人打听琉璃厂怎么走，前面的两个人没有说话，第三个告诉我从右手出了巷子 拐两个街道就是了。我就匆匆忙忙地顺着他指的方向往琉璃厂走。走了一段路，我就开始奔跑。真古斋的季老先生快到中午时分才到店里。此前我就一直坐在店外的台阶上等待他老人家。见到季老，我竟然激动的眼泪都涌出来。季老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。季老听了略作沉吟，就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人回了电话给季老，季老就让我到工商所去。我就赶忙往工商所跑。到了工商所，我看见秃顶的男人正在桌子后面忙碌，屋子里围了好多的人，他看见了我但没有说话。我就等着他忙。这期间我眼睛在屋子里找，看见我的包和包里的东西堆在墙角，就像一堆凌乱的垃圾，我的心顿时就轻松了许多。不管怎样，东西还在。过了一阵儿，屋子里办事的人都走了，他就抬起头看着我，他的眼神冰冷冷的，看得我身上起了许多的鸡皮疙瘩。接着他就十分阴险地笑了一下，他说，鉴于你是初犯，我们决定对你从轻处罚，你明白吗？我赶紧说，晓得晓得。他又说，你的包还你，罚款交一万吧。一万有吧你？五万元的罚款突然变成了一万元，我顿时十分的愉快，就好像我突然赚了四万元一样。我说，有的有的。我就从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找钱，这个口袋被我缝起来了。我就问他有没有剪刀，他找到一把小刀，我用这把刀把口袋割开了。我当着他的面数钱，数完我就把钱给了他。我希望他再数一数，结果他拿在手里只是掂量了一下，就放到桌子后面的抽屉里去了。他一掂量就晓得钱的数目对不对，剩下的钱我就装到口袋里去。他把钱放好之后示意我东西就在墙角，我蹲下来收拾东西，他还走过来帮我一起收拾。我就觉得他虽然秃了顶，心肠还不坏。拿到包之后，我才发现已经有一整天没有吃饭。我走在路上头重脚轻，像是喝醉酒的人。路上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人，我买了两个红薯坐在路边吃了。等我有了一些力气，我就悄悄地数了一下我剩余的钱。你晓得的，我交完一万元的罚款就剩不了多少钱，我自己也晓得剩不了多少。我只是那样数一数，在数钱的时候，我心里对季老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要不是季老帮我于危难，我就连一分钱也不会剩下，所以这些钱就像是我额外得到的，我应该庆幸还剩下这些钱。这么一想，我心里就一下轻松了好多。我走到真古斋，我再三向季老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。我说，您老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，从此以后我愿做牛做马以报你老的恩情。说完此话，我不由得热泪涌上了眼睛。只见季老呵呵一笑，让我坐下来，又倒上一杯热茶给我。季老说，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，老朽不过是拳拳之力而已，兄台不必致谢，说多了反而就俗了。退一步说，老朽伸手相助并非只为兄台，琉璃厂是为污浊名利厂，早晚之间这种纠葛不知要发生多少起，因此我多不理会，今日帮你是老朽怜惜你手中的那副古画，我不忍看他被人践踏撕扯。如今世间假货赝品越来越多，难得你还有一副真迹。说着话 季老要再看一看问道图，我就赶忙把画取了出来。两边的画轴早已断开，画上也起了许多的褶皱。季老用案头镇尺压到画的两端，徐徐把画展开来。只见季老摩挲再三，有如初见一般。观赏之时，又发出几声叹息来。季老说：“兄台可记得，往日我看此画时，所说的‘可惜’二字。”我说：“记得，记得。”在下愚拙，正想请教季老为何要说这样的话呢？季老说：“老朽发可惜之叹息，乃是因为如此一幅好画，却被损坏磨蚀至此。兄台请看，画上遍布烟碱、风雨侵蚀痕迹，多处已然破碎糟脆，四处皴裂，薄脆之处吹气可断。再看印章款式，早已模糊难辨。若是有一日完全漫画，这画的精气就少了一大半了。你背负此画浪迹江湖，奔走风雨市井之间，难免又受许多揉挫，又加上那些庸常无知之辈肆意践踏，就算是一幅完好的作品，如此反复折腾，恐怕也破碎不堪了。老朽因此而痛心惋惜也。”听了季老的话，我心里十分的伤悲。就算季老不说出这番理由，我也晓得这幅画已经越来越破旧磨损了。我就长叹一声，可是我能怎么办呢？季老，你说我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季老说：“若说办法倒是有的，但就是太费功夫，以兄台之力恐怕很难。”我说：“季老说的可是接表？”季老点头：“正是接表。但兄台这幅画破碎之理，又是文举先生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之作，一般接表匠人根本不能为，非得接表高手才可修复。接表之时又非一人一时可以完成，需耗数月才成。老朽粗一估计，接表费用至少数万之巨，兄台恐怕难以支付这笔费用了。”我不免长叹一声，我说：“在下多年奔波，一直的心愿就是有一日有些钱财了，就把这幅画重新接表。可惜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也不知何日能完成这个心愿。”季老看着我，故作沉吟，他突然说：“老朽倒是有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我说：“季老对我大德如山，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呢？请季老明示。”季老说：“老朽一生混迹书画古玩，既得薄名，也得薄利，所以这名利二字早已是一片浮云了。但老朽对古人书画却有贪婪之心，若见到神迹妙品，不免寝食不安，非得昼夜把玩才得心安。因此老朽多年以来也曾搜罗世间珍品无数，只是这世间之人多玩机巧，老朽眼拙，也常有花巨资而购得赝品之事。今日有幸遇得兄台所藏问道图，一见之下不免倾心，因这幅画中所蕴神魄正合老朽一生追寻之意趣，因此老朽与兄台商议，可否将此画转授老朽。”季老说到此处停顿下来，下一口茶，再等我说话，但是我没有说话。季老就又说：“老朽有此念头者，非为孤立，实为怜惜这幅画。若兄台不能翻新修补此画，不久之后即成废纸了。兄台若是将此画拿到市场去卖，恐怕也很难得到善价。一者识画者寥寥，二者剥蚀损坏太深，修补接表太难，售价也不过数万元。 老朽愿出高于市价10倍之资收购，若是到了老朽之手，老朽可尽平生所学皆表之术修补此画，然后得晚年清赏之用，一幅好画也就得以存世了。不知兄台意下如何？我长久的没有说话，季老的屋子里十分的安静，我甚至能听到我的心脏发出的跳动声。季老说的话每一句都有道理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可是我的确在毁坏问道图，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保护这幅画，我真是愧对我的先祖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就算山穷水尽沿街乞讨，这幅画也不能卖，没了这幅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晓得这个道理，我十分的晓得，因此我对季老说，你老也晓得的，这幅画我不能卖。季老听了似乎不觉得惊奇，他呵呵一笑说，兄台说得好，这画不能卖，兄台对艺术有赤诚之心，老朽十分的敬佩，也希望兄台能有大作为。当然哪一日若是需要老朽之处，请兄台随时来找我，老朽定会尽全力相助。我说，有一日在下若是有一点出息，一定再来向季老致谢。季老，你真是个好人，遇到你是我人生的幸运。说完这话，我就和季老告别，离开了琉璃厂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